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热点追踪。
数万贺卡贺词恭贺大法日和大法创始人华诞。20年前的五月，李洪志师父在中国长春将法轮大法公开传出于世。20年后的今天，法轮大法红传全球，亿万修炼者在大法真善人的指导下道德升华，获得身心健康。13年来，每年的5月13日，世界各地的法轮大法弟子都向明慧网寄来贺卡贺词，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恭贺师尊华诞。明慧网今年收到的数万份贺卡贺词，来自中国大陆各地各界，包括东北、华北、华中、华东、华南、西北、西南各地，和大陆军政司系统、教育系统等各个行业的大法弟子，以及法轮功新学员、小弟子、农村大法弟子、遭冤狱的大法弟子和明白真相的世人们，也包括来自亚、澳、欧美世界各地的贺卡贺词。
下面请听真相与人心。
反迫害为了谁？2005年11月24日晚8点多，6、7个警察突然翻墙闯入河北省涿州市东城坊镇西壮村51岁的村妇刘继之家里，经过一番抄家之后，把法轮功学员刘继之强行带到东城坊镇派出所。第二天下午2点多，警察何雪健以审讯为名，把刘继之带到一间屋里，疯狂地强暴了刘继之。不久，同村的法轮功学员韩玉之也被叫了进去，也被姓何的强奸了。当海外媒体曝光何雪健的受刑之后，中共当局宣布何只是派出所的临时工。看到临时工这三个字，大概人们都会联想到几年之后的今天，层出不穷的暴力执法被曝光后，当局往往都说肇事者为临时工。人们没想到的是，中共只不过把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手段延伸到普通民众而已。冷静想一想，穿制服的临时工敢于大白天在派出所强奸女法轮功学员，谁能保证他面对其他无辜女子不会兽性大发，能够灭绝人性，为了自己的政治前途殴打折磨死修炼人的所谓执法人员，难道会对其他民众大发善心吗？老百姓说，如今土匪在公安，在土匪背后撑腰的是中共指挥迫害法轮功的政法委和为了专门迫害法轮功而成立的非法机构610组织。打死算自杀，不查身源直接火化，是中共迫害法轮功期间江泽民的肉体上消灭政策之一。在这样的政策下，各级官员更加肆无忌惮地迫害法轮功学员。法轮功学员被折磨致死后，警察和官员为开脱责任 谎称法轮功学员自杀，但是很多家属在受害者遗体上看到的是遍体鳞伤。现在中共酷吏和恶警们已经把被自杀实施到更大范围的弱势群体身上，被自杀也是网络间流传的被自时代的中国特色之一。法轮功学员反迫害、讲真相，并不是只为了他们自己，也更是为了所有人。法轮功学员维护的言论和信仰的权利，又何尝不是所有中国人的权利？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中的残暴手段和对法治的迫害，又何尝不会殃及广大的其他民众？如果任由中共践踏善良、说谎造谣，中国社会就不会有公义和诚信。就如同歹徒行凶时，如果大家都明哲保身、漠视旁观，那样只能助长恶人恶行，谁都有可能成为下一个受害者。
7000人汇聚纽约，庆祝大法红传20周年。2012年5月13日是世界法轮大法日，也是大法红传20周年纪念日。5月12日，7000名来自世界各地的法轮大法修炼者汇聚美国纽约，在曼哈顿举行盛大游行和各类活动，庆祝这个特别的日子。感恩法轮大法创始人李洪志先生将真善人宇宙大法传诸于世，感谢慈悲救度。7000多人的游行队伍绵延不断十几个街区，几千条展板和横幅迎风招展，传达着法轮功学员的心声。上面写着：普天同庆法轮大法红传20周年，法轮大法好，世界需要真善人，历史巨变在眼前，真相就是指路灯。在纽约居住了11年的陆女士和先生站在门口，默默地看着游行队伍的经过。他对记者说：我从大陆出来11年了，我虽然是基督徒，但我支持法轮功。我知道法轮功非常的正，而中共是非常的邪，所以他要迫害法轮功。但邪的永远不能战胜正的，看看多壮观，多浩大。但有时觉得很多国内出来的大陆人很可怜，他们只听共产党的谎言，不听正的声音。刚来到纽约几个月的王女士看了游行后说：法轮功真的很好，人家法轮功都讲真善人，那很好呀。在中国的时候相信了共产党对法轮功的诋毁宣传，还劝家人不要练了，现在来到这里才知道共产党宣传的都是假的，现在不仅不反对家里人练，我自己也想练法轮功。中年华人黄先生望着一波一波的横幅从眼前过去，他说：法轮功讲真善人，法轮功学员是一群好人，却受到迫害诬陷，被认为有什么自焚。我经常接待从中国大陆来的游客，代表着中国大陆很多人的看法，他们对中共所说的深信不疑，很难去了解真相是什么，认为中共就是中国。我认为一旦中共解体，被迷惑的中国人将会后悔，中共的解体很快，没有多远了。盛大游行结束后，法轮大法学员又分成几个部分，继续在曼哈顿不同区域进行庆典活动。数百名法轮功学员在世界金融中心、时代广场以集体练功拉开庆典活动序幕，并搭建起舞台载歌载舞，表达感恩之情。法轮功学员们与人们分享了他们修炼中得到心灵的净化和身体的健康，走上返本归真道路的体会。2006年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雪橇单滑铜牌得主马丁斯在庆典上与大家分享了他的感受。他说：大家好，我来自拉脱维亚。来前，家乡的人们问我：你去纽约做什么？我回答：是我去看我的朋友。他们问：你在纽约有朋友？我说：是的，我在全世界都有朋友。他们又问：你有多少朋友？我竖起大拇指说： 我自己也数不清，很多人都在练法轮功。他接着说，我们今天在这里想告诉人们，我们通过修炼法轮功受益。我发自内心的想说，感谢李洪志师父。活动前，八位美国联邦参众议员为这次活动发来贺信和褒奖信，表达他们对这次庆祝活动的最美好祝愿。美国新泽西州参众议员发出联合表彰，十多位市长发来褒奖或决议表彰，祝贺法轮大发。赞颂真善忍的歌声在时代广场上飘荡，修炼者发自内心的歌声打动人心。在人头涌动的时代广场，随手可见手里拿着大法真相资料的行人，有很多人席地而坐仔细阅读。有华人表示，今天是属于法轮大法的日子，特别的日子。
气管切开竟还能唱歌。在央视诋毁法轮功的所谓自焚节目中，有一个小女孩叫刘思颖，节目中的医生说，因为刘思颖有吸入性烧伤，所以做了气管切开手术。可是全国的观众都清楚地看到了，一个女记者到医院采访刘思颖的时候，小思颖在镜头前的回答看似很天真和幼稚，可是那些回答却无不是为了挑起民众的仇恨心理而事先编排好了的。自焚策划者很懂得如何能挑起民众的情绪，孩子越天真越可爱，民众对法轮功的仇恨也就越强烈。于是孩子的歌声在镜头前响起。然而海外医学专家的揭秘使中共造假的黑幕再次被撕开。气管切开是不能说话更不能唱歌的，因为气管在喉咙下方，气管切开后人的呼吸都不再走咽喉了，没有气流的冲击还怎么发声？中国人已经被中共欺骗太久了，中共的历史就是一部假恶斗的历史，中国人不应再被欺骗，不应再被煽动去仇恨自己的同胞，包括那些善良平和的法轮功学员。
下面请听生命的绿洲。
是什么使他不再沉沦？小松和我在文革中知青插队时在一起，后来返程又在同一个单位上班，并且都是中层干部。我们单位是国家垄断行业的大型国企，效益很好。小松是经营部科长，捞钱很容易。在道德下滑的大洪流中，他学坏了，在单位贪污腐败，又特别善于奉迎拍马，搞不正之风，口碑很差。在社会上常常去酒吧舞厅金屋藏娇，在家称王称霸，甚至打年老的岳母。再后来也不负担家庭开支了，很少回家。小他八岁的妻子看看缺少父爱的幼小儿子，想想丈夫在外面的胡作非为，整天以泪洗面，绝望中打开了液化气自杀，所幸未遂。自小松学坏后，我多年不与他交往，也不搭理他。在我得法不久，同事告诉我，小松也练法轮功了。当时我学大法不深，还心想，那样的人哪配学大法？不久，我调到他的科室，出于礼貌，我就顺便问了一句，听说你也练法轮功。没想到他十分认真激动地和我说起了他得法的经历。在这不久前，他出差到广州，临别时客户送给他一本转法轮，他推辞不要，上车时客户硬塞给了他。在以前他不可能安安静静待在宾馆的，可那天他回到宾馆就看起了转法轮，一口气看到了下半夜。十几年过去了，我依然能记得当时他对我说话的表情。他说， 我看了转法轮，我什么都明白了。那时我才注意到那张油滑世故的脸已是祥和的表情。后来他妻子跟我说，那天他从广州出差回来，刚到家就系上妻子的围裙干起了家务，边干边对妻子说，过去我对不起你，对不起这个家，以后一定要做个好丈夫好父亲。妻子愣住了，他这样的人送到劳改队也不可能改好，是什么这么神奇的让他变好了呢？当知道是一本书《转法轮》改变了他的丈夫，他被深深的震撼了。随后他们打听到练功点，一同走入了大法修炼。小松告别了一切恶习，戒了烟酒，每天早起做饭送儿子上学，中饭晚饭抢着做。原来为女儿痛苦揪心的岳父母也舒展了眉头，一家其乐融融。在单位，小松按真善忍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远离不正之风，不再为名利所动，只讲奉献，连酒席也不参加。一位同事说，能让小松改好，法轮功真神了。
下面请听风雨沧桑。
畏惧联名请愿书，河北泊头市公安骚扰民众。2012年4月23日，河北省泊头市国保大队王文生、高贵启、孙喜全等十来人去周官屯找村支书，给在请愿书上签名的村民录像讯问，逼迫村干部交出请愿书底稿。村干部被迫引领他们到被国保大队绑架关押的法轮功学员王晓东姐姐家索要请愿书底稿。王晓东的妹妹惧怕骚扰，已经被迫流离失所。自2012年4月20日王晓东历次被迫害经过及周官屯村近300名村民联名向政府及有关部门请愿，要求释放王晓东的请愿书在网上被曝光后，据知情人士称，沧州市及泊头市政府领导很重视，要求调查此事，但是却让泊头市公安局国保大队调查此事，把正义的民众当作了罪犯嫌疑人，调查实际成了骚扰恐吓老百姓。4月24日，国保大队长王文生伙同周官屯村支部书记周印忠在周官屯饭店召集了部分在要求释放王晓东的请愿书上签名的十余名周官屯村民，打着所谓政府要核实村民签名的真实性的幌子，以质问的口吻问签名人签名的动机与法轮功有什么牵连，而且是单独的每个人依次进屋录音录像，气氛恐怖，最后让每个人在所谓的询问书上签字。据后来被询问的人员讲，他们讲的话根本就没有全部录音，是端章不全的，和要求他们签字的询问书上的内容根本对不上号。但是只是要签了字的人，那天中午政府在周官屯饭店请他们都吃了酒席。王晓东的姐妹二人用一天的时间在周官屯村走了一圈，就有110户村民在请愿书上签了字。他们无职无权无钱无势，不会请客也请不起，村民的签字完全出自于对王晓东的同情，自愿签名。就在村民签名的第二天，头天因为没在家赶上签名的村民听说后讲，只要能放人我们也签，这样的签名请愿书才真正的反映了民意。而泊头国保大队长王文生之流以先威胁后请客的方式，公然炮制出了一个上欺骗政府下愚弄民众的伪证而已。
下面请听心灵阳光。
无常人生。几年前我和丈夫商量开一个小店，既解决生计，自己当老板又很自由， 丈夫当时就响应，于是跑地方选地址，最后选中了当时还很偏僻冷清的小街，那里有个店铺正在转租。因为这条街行人稀寥，租金和店铺转让费都比较低廉，我们毫无经商经验，思量再三就要了这家铺子。这条小街的商铺是某单位修的门市，我们就同那家单位签了租赁合同。当时我们手里有些积蓄，加之租金不贵，心里没有什么负担。那时物价还没涨，我算了一下，一个月只要能赚2000块，就解决一切开销了。店铺开张以后，却没有我想象的乐观，地势太冷僻，行人不往这儿经过，虽然开着店，顾客却稀少，一个月下来顶多赚1000多块，我们不得不用积蓄填补。这样过了一年，积蓄已经所剩无几了，眼看就山穷水尽了。就在这档口上，突然出现了转机，小街附近的一块空地有十来幢高楼在短暂的3个月拔地而起，紧接着年轻的学子们搬了进去，顿时一向冷冷清清的小街变得热闹非凡，熙熙攘攘，我的生意也蒸蒸日上起来。这条小街的身价霎时扶摇直上，今非昔比了。当初我租商铺时转让费才几千元，现在要10万了。繁荣的光景刚过半年，有关部门下来一个通知，勒令关闭这条街的商铺，然后就断了这条街的水电。生机勃勃的小街一下子冷寂了，我们关了店坐吃山空2个月，正前途未卜，突然又来通知可以营业了，一切又像雨后的春笋，欣欣向荣起来。回首开店的兴衰起落，真是应了那句世事无常啊。但是我很幸运，因为我有信仰，对真善忍的信仰，让我拥有一颗平和坦然的心，使我在似乎走投无路的困境能安详地度过每一天。琴棋书画的真实含义。琴棋书画是中国古代的四大文化艺术，源远流长，蕴含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天人合一的宇宙观，是自古以来谦谦君子修身所必须掌握的技能。我国传统文化讲究仁义物敬相融统一，形神兼备，琴棋书画四艺因其清和淡雅的风格，寄予了文人灵风傲骨、超凡脱俗的处世心态，既为修身养德，亦为经世济用，造诣深者都有着相当高的道德境界。棋是指围棋，相传起源于尧舜之时。近代张化在《博物志》中写道，尧造围棋以教子丹朱，古人下围棋是为了修身养性、生慧增智，而且围棋还与天象义理、兵法策略、治国安邦等相关联。围棋盘象征着宇宙，中间的一点天圆代表宇宙的中心，而满盘其他的360个棋点代表着其他360个天体，而360这个数目在旧礼当中恰恰代表了360天，而四个边就是作为一年的四季春夏秋冬，黑白紫的不同作为黑夜与白昼的交替。如此一来，宇宙天地的一切便具象化在这小小的棋盘当中。围棋玄妙无穷，一张方圆不及2尺的棋盘上，19纹纵横交错，泾渭分明，黑白棋子错落有致，变幻无常，包罗万象。围棋体现出了我国传统文化中蕴藏着的智慧与灵性，规则简单而变化无穷，从棋盘中有限的空间进入到无限的空间。历史上有许多先知先觉，如三国时的诸葛亮在《围棋歌》中写道，苍天如圆盖，陆地似棋局，人生百态尽现于棋局之中。诸葛亮认为世间事似乎在举子落子之间都会产生影响，体现出超然脱世的智者风范。唐太宗也喜好围棋，深明棋艺棋理，并作有不少围棋诗赋，如他在《咏棋》中写道，手弹标西美，坐饮弈前凉，参差分两世， 悬宿隐霜行，而他在与裘然客的对弈中沉稳的一子定乾坤的故事更被后人传为美谈。古诗中有很多关于围棋的描写，如刘禹锡的《雁行布阵众未晓，虎穴得子人皆惊》惊叹了围棋之妙招，宋代张拟的《豪英玉鸡行环逆，怒已出腹尘已成》描写了围棋的沧海桑田，元代黄庚的《何处仙人爱手弹，时闻波浊竹林间，一平玉子敲云碎，几度五窗惊梦残》手弹玉子都是古时候围棋的别称，描写出在静里思索，在棋处安生的悠远意境。人生如棋，棋亦如人生，人可以不下棋，但不能不走人生的棋，因为人一出生就在棋中，棋一盘结束可以再来一盘，而人一生的棋局只有一盘，落子不悔，人生岂可走回头路。围棋的道路给人以启示，看清全盘，目光高远，找到自己的因缘，找到通向美好未来的光明大道，认真走好每一步，才会有完美的结局。
下面请听神传文化。
命运早有神安排，个人选择也重要。曹彬是宋朝时代的一位大将，辅佐宋太祖平定天下，立下了汗马功劳。有一天，曹彬遇见高人陈抟先生，陈抟是很有学问的人，擅长相术，看了曹彬的相，对他说：你早年有富贵，但没有晚福，凡出兵作战，亦网开一面，或可培植一些晚福。曹彬听了陈抟的一番话，心里记下了。起初曹彬带兵攻蜀，占领遂宁，他部下的将士们都主张要屠城，曹彬严令禁止屠杀，士兵们俘获的妇女，他下令妥善保护，绝对不许有奸淫非礼的行为，所以民众们都很感谢曹公的德政。后来曹彬奉命征伐江南，因不忍生灵涂炭，告病在家，不肯就职。同僚的武将们都纷纷去问候他，曹彬对来问疾的将士们说：我的疾病绝不是吃药能够治愈，只要你们个人诚心诚意地发誓，攻克江南之日，绝不妄杀一人，那么我的疾病就可痊愈了。将士们听了曹彬的话，大家对天焚香为誓，攻克江南之日，相继不许妄杀一人。哪知这竟然争取了江南的人心，民众们都单伺湖江以迎王师，不以武力克服江南，保全了千千万万的人命。胜利凯旋，曹彬又与陈抟相遇，陈抟对他说：数年前我看你的相，那时我认定你没有晚福，可是现在你的相已经改变，金光聚于面目，必能增禄延寿，后福无量。曹彬问：你说的金光是什么意思？陈抟答道：金光就是德光，人若积了大德，方有此光，不仅增寿，当因子孙远福。曹彬果然晚景甚佳，享年69岁，追封济南郡王，儿子共有9人，长子伟，次子宗，三子灿，都是一代名将，幼儿也追封王爵，子子孙孙昌盛无比。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次的空中名汇周报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